这个世界呢，问题很多。不过，简单来分类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。第一类呢，我称它叫做技术上的问题。比如说，你家里的水龙头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修啊，修。如果自己不修呢，找人来修啊。如果找人来修也修不好呢，换一个，对。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这个世界呢，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二可以解决的。弟兄姐妹，我问您，那我希望下面你们能够熟悉我的风格，我有时候请你们答是不是、好不好、对不对，哈。那希望你们能够合作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反应超乎我想象的。如果这个世界都是这些技术上的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，都可以简单解答的，这个世界比较好一点呢，还是不好一点？那我就看到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哈，也是可以看见，有时候看到你们的那种的性格哈，有时候就希望动脑筋呢，还是不希望动脑筋啊？如果这个世界全部都是技术上的问题，一加一等于二，那神为什么还要造我们这些万物之灵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他就造我们比动物啊，比世界所有的其他的事物都强呢？那其实如果全世界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，那他就造一些机械人就好了嘛。好，就 program 他啊，这个事情这样反应，这个事情那样反应，然后现在的机械人呢、啊，好厉害的哈、哦，他们可以认人的面，然后可以倒咖啡，然后做很多你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些事情，甚至可以替你做一些简单的一些的抉择。但是人还是人呢、啊，人需要有一些的挑战啊，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很多时候神就给我们在人世间呢经历很多的挑战，这些挑战呢就是人际的问题，还有抉择的问题。好，我问大家，如果一个男孩子想要结婚，没有女孩子喜欢他，是不是问题？是，我已经说他想结婚，那不想结婚的当然了。好，一个女孩子想结婚，有三个男孩子喜欢她，是不是问题？哪一个问题比较大？前面的还是后面的？都大。你有注意到，现在很多就是在抉择上我们要动脑筋了。三个人都喜欢你，哇！It's a good problem, but still a problem.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世界上就是要解决很多这一类的问题，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。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有问题？有啊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，来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，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这句话这样看下去哦，他们两句可能不能并存的，是不是？好像自相矛盾的。那有没有可能啊？我问大家，有没有可能呢？这个作者呢，他写了第一句，他忽然间就善忘了，他忘记了他前面写什么，那么又写了一句就跟前面的那个刚好相反的，有没有可能？当然没有可能了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的作者怎么会那么糊涂呢？ 好，前面的那个回答是标准答案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但是有一个实际的可以从里面看见的一个答案，就是他们两句话前面是矛盾的，但是后面他们有不同的尾巴。第一句话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后面有一个原因的，原因就是恐怕你与他一样。那么第二句呢，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要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？标准答案是不要又要。那你说不要又要，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这里有两种的愚昧人，这里有两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情况，所以就要有智慧的判辨，有智慧的应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跟大家一起来谈谈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来学智慧人的应对。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谁是愚昧人。愚昧人到底是指谁说的？愚昧人是不是指到那些智商不高、没有见识，又或者是我们俗语说是傻瓜笨蛋的那一种？是不是？不是。圣经里面讲的愚昧人呢，其实主要的就是他们对神的信仰摒弃，然后对属灵的事物他们一点都没兴趣，他们跟神之间根本就没有建立一个关系的人。那这个愚昧人呢，其实广泛一点的来去看的话，也可以包括那些属神的人。这些属神的人呢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说，我们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。所以信了主的人可以变成愚昧呢？也可以。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愚昧人呢？有没有？有。我希望你不是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见有愚昧人，他们很可能不是摒弃神，但是他们生活有时候会落在愚昧的当中。愚昧人的特征在箴言还有智慧文学里面呢，我总国有六个特点。第一个就是以自以为是，自己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，世界最聪明的人。然后他们轻重分，他们不懂人情世故，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，有时候轻重就导致了。他们发表欲很强，他们一直想讲话，想讲话。那么他们呢，也只顾自己讲，有时候就不听人家讲了。然后他们喜爱争辩，他们有时候呢跟你谈话呢就是要争啊，有时候无理取闹，有时候呢他就是跟你讲没完没了的，就是争下去。最后他一心想赢的，一心要赢。他争呢不是为了对与错，乃是为了他永远都是对的，他要赢。他自己的整个就是一切的重心。那这个最后就是情绪不稳，他们有时候会冲动，有时候会忽然间爆发。有一些事情呢，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会这样反应的，也没有办法预计的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一种人呢？有没有？有哈，有，他们都有移民来到我们南谷哈。希望在教会里面，少这一种人。那总而言之呢，愚昧人呢分泌失调，他们需要看医生，他们需要看最大的我们天上的心灵的医生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呢很聪明，却是没有智慧呢？有没有可能？有。有可能一个人很聪明，但是他没有智慧。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智慧呢，是 高过普通的聪明的。我们讲聪明人呢，就是 IQ 很高，是吗？ IQ 很高的人呢，他们读书很快，人家读四年的，他可能三年就可以读完了。人家读一本书呢，要五个小时，他呢一目十行，那一个小时可能就把它读完了。这种人呢 ，IQ 高，但这个世界呢，不单单只有 IQ， 也有 EQ。EQ 就是情商，情商高的人呢，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他们呢也明白你的情绪，也可以根据你的情绪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回应。那这种人呢叫情商很高。情商高的人呢，他很容易交朋友，因为他容易贴近人家的心。 IQ 高的人不一定 EQ 高，对吗？你有没有有时候看到有一些 IQ 高的人不一定找到配偶的，因为他不懂得跟人来往，所以要懂得跟人来往，这个叫 EQ 高。大概20年前呢，有一个作者叫 Paul Stokes， 他就提倡了一种叫做 AQ 叫 Adversity Quotient， 叫做逆商，逆境的商数。逆商呢，就是一个人呢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抗衡的那个力量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人呢，遇到一点点的困难他就不干了，不干了。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呢，他就妥协了。但是有一些人呢，他遇到困难呢，你看呢，那个困难已经很强烈的，但是他还是继续去。这个叫逆商。在亚洲啊，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王子病跟公主病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公主病、王子病是什么病呢？就是他们这些小孩呢，出生的时候家境都是很富裕的，他们好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。那小孩的时候啊，就不单有一个佣人、两个佣人呢，什么东西都替他打点了。那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有一些基本的事情呢，他还是需要工人来去处理的，饭来张口还是要人喂的，然后呢换衣服，衣服呢就伸出两只手，人家就替他穿了。这种的小孩是不是很有福气？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诶，明明是啊，为什么不是啊？因为他们从小呢就没有给他锻炼这个逆商、逆境商数，他没有遇到这些恶劣的环境。当他一出去在社会里面，人家没有那么对你那么好的，人家也不卖你的账的。那有一些的老板啊，就是 drive you crazy 的。那你遇到这些的人的时候，你里面没有办法去应付的时候，你一下子就垮了。所以芝麻蒜皮的这些的问题呢，有一些这些逆商不高的，哇，就是要喊自杀了，什么要死了，不干了。其实我们旁边的人看起来，这个算什么？这个算什么？就它里面没有抗衡逆境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奉劝你，如果你有小小孩的，你要在爱的环境的底下给他们受一点苦，在爱的环境，你在照顾他的那个情况底下，要他们受一点苦，要不然呢，他将来出去，他受不了他老板的苦，他就要放弃了。逆商。那我们讲了 IQ、EQ、AQ， 其实还有一个外面的人没讲的。我说这个叫 SQ 不是新加坡航空公司， SQ 就是 Spiritual Quotient。 Spiritual Quotient 呢，就是圣经说的智慧人，他们属灵灵命，他们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们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。 圣经讲的这些的愚昧人呢，他们就没有 SQ， 他们很可能 EQ 也不高。那 AQ 呢，在这里没有多讲。那 IQ 很可能他们是很会读书的人。那这些愚昧人呢，不等于他 IQ 很低的，但是他们的 EQ、他们的 SQ 一定低。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回应愚昧人。那回应愚昧人的第一种态度，又或者是我们回应第一种的愚昧人应该怎么样？第一，啊，这个是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第一个就是不要与他争辩。这种愚昧人呢，你不要跟他争，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聪明，他好厉害，他想到的都是世界最好的。你要跟他谈呢，你只要赞同他就可以了。你有别的意见呢，他一概不接受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他们呢，他们主要就是什么呢？他们主要就是要购买你的赞同。他要购买你的赞同，用英文说 They just want to buy your echoes。 当你诚实的跟他说不同的意见的时候，他们就整个跳起来了，他就不能接受了，他就会生气了，他甚至于他会出言来跟你那对骂。这种人呢，我们最好不要跟他争，最好不要跟他争。为什么呢？圣经这里说恐怕你跟他一样，恐怕你跟他一样，意思是说你跟他争了，你就落到他的那个 地步。他是愚昧人，你也变成什么愚昧人了。所以有人说你不要跟傻瓜争，因为要不然呢，到最后就不知道谁是傻瓜了。又或者不要跟傻瓜争辩，要不然呢，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傻瓜，到最后变成两个了。因为你要落到他的那个地位哈，那个层次跟他谈呢，所以最好不要，最好不要。因为他经常就在篱笆里面打滚呢，你要跟他在一起，你就要进到什么篱笆里面。你进到篱笆里面呢，你弄得自己一身肮脏，这个划不来。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说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然后因为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呢，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那个愚拙没有学问的辩论呢，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这些话都是从愚昧人的嘴巴里面出来，你跟他争辩起不了什么效用，只会引起争竞，败坏听见的人，令你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所以何苦来呢？何苦来呢？不要跟他争，甚至于呢，不要好言相劝。你说他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要带他回头，我要指一条正路给他看，让他走回来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不要跟他聊天，连聊都不要聊。你说我不跟他争，我劝他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他改不了的，他改不了的。有一些人呢，他很聪明，他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意见他都想过了。有一些人呢，他心里有一道墙，你送什么东西过去都被他挡回来的。有一些人呢，就好像坐在井的底下，然后看天，他看到的天呢，就是圆的。你跟他说天不是圆的，他信不信？不信。他跟你争到底，他说按我所见天是圆的，你怎么说天不是圆的呢？ 没有办法，你到最后没完没了啊，还是你自己啊，到最后落在一个地步，你觉得算了，算了。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呢，很多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，因为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到底他是什么意思。大家一起读好吧，来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。那学者他们 不太能够同意的就是，到底这个圣物跟珍珠是指什么的，狗跟猪又是指什么的，到底这句话里面暗含玄机，那个里面的那个不同的象征的图画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就是把它的上文也拉在一起来去看。上文呢，就是第一到第五节，第一到第五节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你们不要恶意批评人，因为你们眼中有良木，怎么会看到人家眼中的刺呢？你们不能够站在人家的上面，好像审判官的去审判人。所以这一段的文呢，就说不要恶意论断人。好，那如果有人说我不恶意论断他，那我好言相劝可以不可以呢？他说好言相劝也不要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柱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。所以你要把好东西给人呢，你要给那些懂得欣赏的，是吗？你给一些不懂得欣赏的，他会觉得你怎么给我这个东西，他会产生很多的不必要的误会啊，反过来他会咬你一口。所以你要把好东西给人呢，也要看对方是谁。如果这样的话很简单，一到五节就说不要恶意批评人，不要论断人。第六节，就算你有好东西要给过人，你要好言相劝，你也要看清楚到底对方是什么人。不要好言相劝，保持缄默是最佳的回应，保持缄默是最佳的回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呢，你怎么讲他都不改不了的，只会浪费你的时间，浪费你的精神，浪费你的话语。所以呢，对于这种人呢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必理他，不必踩他，不必打他，然后也不必这个给脸色给他看。所以你好就是笑一笑然后就走了，笑一笑就走了，让他能够自己去尝，自己去碰。中国人有一句说，有一句话说，恶人自有什么恶人磨，就让这种愚昧人呢，比他更遇到一些比他更愚昧的来去磨他，那他最后就会发现，哇，原来这个世界还有比我更愚昧的。他会给这些其他的恶人来去磨他。遇到这种的愚昧人呢，最佳的回应就叫走为上计，不打不踩不理，笑一笑就走开了。我在做牧师也做了40，或者是出来传道也有40多年了。我开始有24年呢，在不同的教会来牧养，在菲律宾，然后在德州，然后有几年在神学院教课，然后最近呢， 15年我在圣言资源中心，也感谢主，我们近也开设了一个圣言讲道学院。我也跟你们的同工也给了一个 poster， 我们10月22号有3门课要开，我们要开的是礼拜一礼拜二是腓立比书的研读，有一位很好的同工叫黄简昌牧师，他在中国帮我们教课，大家的反应都非常好。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呢，就是我会教你们的10部释经法，那这个是我们圣言的招牌菜，如果你们要来礼拜三礼拜四7:30到10点。然后礼拜六呢，我要开罗马书，我会教罗马书。所以最近呢，我觉得圣言的发展我也感谢神，也谢谢你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关心我们。我们有10几位的这个正修生，然后也有10几位的旁听生，鼓励大家一起过来。你可以上我们的网，你也可以会后吃饭的时候你来跟我聊都可以，外面有一些课程。我在40多年呢，见人也见了不少。那我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，基督徒有没有愚昧的呢？有。我看到不同的愚昧，特别我在牧会的时候， 我就碰到有一些这些人呢叫无理取闹，他就要自我彰显，那很多时候没事就搞一些事出来，那有时候就是乱发表意见。那碰到这种人呢，有时候我觉得你跟他回应呢，他会就会继续再来的，所以最好是还是什么，不要理他，就安安静静，那就离开了。清者自清，也希望旁边有一些智慧人呢，能够明白的去校正他。主耶稣呢最会这一个，主耶稣在他最后的时候，他遇到的西律比拉多，他在西律跟比拉多的面前呢，主耶稣经常有一句话就叫做什么？一言不答。我看这个四福音的时候，看到这个，我曾经就对着那个经文呢，就跟主耶稣讲话了。我说主耶稣啊，这个时候是最好开布道会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不信主的，你是世人的救主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是世人的光，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好好的跟他们来开一次的布道会，然后好好的讲福音的信息，然后最后呢，甚至可以呼召让他们能够举手决志，你看多好呢。耶稣有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耶稣没有啊？耶稣其实就是用同样的这一句话的道理，不要跟他们谈了，因为跟他们谈了，他们不会改变的，他们不但不会改变，还会拿你讲话的那些的东西来做第二轮的弹药来去攻你。你有没有理解主耶稣的那个智慧？他不要给对方再拿到什么弹药来去做第二轮的攻击，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改不了的。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你有没有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有一点怕事？是不是？主耶稣不是怕事，他死都不怕了，怕什么事呢？他上十字架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。主耶稣乃是看到一个人生的智慧，有一些人呢，你最好不要跟他有太多的接触。好，你们都很多都开车哈，你们不开车的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，很简单的一个问题。 譬如说你现在在合法的行车道上，你走了，忽然间你发现了那边有一部车就开到你的那个道上了，是他不对，他走错了，他现在是迎着你的头来，向着你来开过来，你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闪，要躲，要避开他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人说，我对他错，为什么我要让他？我对他错，所以呢，有一些人呢，他就闪灯，响喇叭，然后呢，一直摆手，摆手，摆手。好啊，我觉得都可以做，不过你要好好算算好时间。你不要这个时间上呢算得出错。当你算错了以后，你还在做那些的时候，忽然间他，你知道有一些愚昧人呢、啊，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愚昧的，他就砰就撞过来了。然后结果呢，警察来了。他就看，他说这个错，这个对的，这个错，这个对的。但是你呢，你已经没有命听到这个判决了，你已经没有命来去听人家对你是对的这个判决了，你已经为了你是对哦，来牺牲了什么？你的生命，划得来划不来？不来，划不来啊！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有一些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不要与傻瓜争辩，要不然呢，你牺牲的可能很多，你牺牲了你的见证，你牺牲你的声誉，你牺牲了你在人面前的那种敬虔的那种。的表示，所以划不来的，划不来，所以最好是什么？不要与他争辩，甚至不必好言相劝，保持沉默是最佳的回应。好了，这个是第一种的愚昧人，这种愚昧人呢比较严重，病情严重，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要用这种的处理的方法。然后我们来现在看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第二种的愚昧人。第二种的愚昧人呢，其实这种的愚昧人呢，我看呢，我觉得哎，还可以跟他聊天的，还可以跟他谈的，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，是吗？意思是说，这种的愚昧人呢，照我来去分析哈，这种愚昧人呢，没有前面的那种那么严重。最少你可以跟他谈话。我们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都落在愚昧的当中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愚昧事，讲过愚昧话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，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属灵人，很多时候我们一时心情不好啊，或者是忽然间受到很大的刺激啊，然后我们有时候禁不住，我们讲一些的话，做一些事，真的很愚昧，回头我们自己都会后悔，有没有？有。如果一次两次的愚昧，然后人家就不跟我来往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不必要吧。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人家这样待你呢，你对有一些人的一些的愚昧，有时候你也要凭着爱心来去接纳他。所以这里呢，就说这种愚昧人呢，可以善加劝导的。怎么样劝呢？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。这个我称它叫做以愚治愚，大家听过吗？以愚治愚， 以毒攻毒你听过哈，以鱼治鱼就是这句话，你用他的愚昧话来去回答他，回答这个愚昧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有没有可能你就下他们的那个地位啊？你他是傻瓜，你也变成傻瓜了，有没有可能啊？有，有。不过其中有一些的奥妙的地方，就算有，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值得的，适可而止。那特别如果你能够正中下怀，那些的话能够产生很惊讶的那种的作用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拿一面镜子给对方看，那前面的那种愚昧人呢，你拿镜子给他看，他看不到自己的，他看到别人的。那但是这种愚昧人呢，你拿镜子给他看，他会看到自己的。张三有一次到李四，头发长长，不修边幅，然后他看到他，哇，这个样子，他就觉得，就跟他讲了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剪头发？然后头发这个样子出来见人，这个算什么？”那个李四就顾左右而言他，然后就走掉了。走掉，这个张三岂有此理，你不回答我的问题，他就追上去，然后再问他：“我刚才问你的问题，为什么你不回答？”李四看走不了了，所以就回答了。他说：“老兄啊，不瞒你了，不瞒你，我不剪头发是因为隔壁的黄太太啊，她两天前呢、摔断了腿。”张三说：“隔壁黄太太摔断腿，跟你不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啊？”那他说：“就是嘛，我不剪头发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”这个张三呢，忽然间就呆在那边了，嘴巴就张开了。他没有想到对方是会这样出招的，他没有想到在他嘴巴张开的时候，李四就溜走了，就走了。你知道有一些人呢、他们又 nosy 又 bossy， 他就要管到你的头上来。你回答一呢，他说为什么你不二？你回答的一二呢，他问你为什么不三？那没完没了的，有一种这样的人。所以好啊，就是用这种很刁钻的那种啊，一招过去，忽然间呢，他呆住了。那他，我相信呢、他以后也不敢随便来去问人家事情。我觉得这个智慧的应对啊。不过你说赖牧师这种要很高度的智慧、很能够随机应变，要不然 你怎么会临时会想到这一招呢？对， 我明白。不过我还告诉你另外几招、怎么来去对待愚昧人。主耶稣呢，主耶稣很会的，主耶稣很会。有一次哈、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来问耶稣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来行这些事？你的权柄是谁给的？”哇，凶巴巴的来了。耶稣呢？耶稣回答他说：“我也问你一句话，你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呢，还是从人间来的？”他们想一下，约翰是大家都接受，然后也很多人都说他是要来的以利亚，所以呢他们不敢随便讲他，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，我也不告诉你。”这个是就是用他的话 同样的话来回答他。那这个可以学吧？可以啊。好，如果你说还是很难学，那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办法。另外一个办法呢，就是你就讲一个故事，那个故事就好像一面镜子给他看见他的愚昧，然后你呢，你就不必下来用愚昧话来回答他，你只是讲一个故事，那么简单。好，拿单呢，就是大卫王的那个时代的先知，那神呢叫拿单去跟大卫讲话。那大卫那个时候犯了奸淫，也犯了杀人的罪。那他是王，拿单虽然是先知呢，如果他去讲话讲了一个不好，就会怎么样？就可能会拉出去斩的那种。所以呢，我相信拿单呢也很大压力，因为现在神呢要他劝大卫，那讲什么呢？讲什么呢？你不能这个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犯罪哈，不能。所以拿单呢就想到一个讲故事，讲故事，然后他就去到大卫那边，然后就说啊，某一个城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那富户的家里呢很多牛羊，很有钱。那么这个穷人呢，家里只有一只羊羔，那只羊羔呢，也是他们所珍贵、舍不得来去宰的。那只羊羔，他们待他好像家里的人一样，然后跟他们一同睡在一起，所以很亲的。但是这个富户呢，他要招待人客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就把人家的那个羊羔都拿来宰了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钱哈。拿单就讲到这个时候，哇，大卫就怎么样？哇，很气，大卫就很气了。他说：“竟然有这样的人啊！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他不单要赔，还要赔四倍。”拿单就看见时机来了，然后就说：“大卫啊，你就是那人。”你就是那人。感谢主了，圣灵在大卫的心中动工，那大卫随时就认罪悔改，拿单呢还可以保命。那这个呢是智慧，是吗？讲一个故事。你觉得上面三个容易吗？容不容易？好，不容易。有第四个，你就可以设身处地，譬如说有人听你讲了一句话，整个就跳起来，然后你要怎么劝他呢？你不能又跳起来啊！那愚昧人的愚妄话已经出来了，那你怎么样呢？你要拿一面镜子给他看啊，还是那个拿一面镜子给他看，你就给他设身处地，你就跟他说，你说某人啊，如果你每一次讲话我都这样跳起来，我都不知道跳了多少次了，我要给你知道，你这样的一种的 表现呢，是把人家最丑陋的那一面呢都引出来的。所以你把那个镜子给他看，就是设身处地让他来去思考。如果他你用什么方法他都不听呢，那就怎么样？就当他是第一种的愚昧人，怎么样？闭嘴笑一笑就走了。因为这种愚昧人呢，你没办法跟他谈啊，你用尽所有的方法他还是不改啊，所以最后你自己就离开了。好，我要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谈一个事情，就是如果个人的有时候我觉得走 是好办法。但是如果对于整个的教会好像一点的面效，好像在教会里面不单影响你的清誉，也会影响周边的人，好像一种的癌细胞一样的，那如果我们是教会的负责同工呢，我们就要正面来去跟他们谈，来正面来去 confront。 这个就是我最后的这个呢，就如果你看保罗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一批的人呢，就专门来去针对他，说他没有使徒的位分。然后保罗呢，在那个时候，他已经听了太多了，他受不了了。他说：“我下面说的话不是奉主的命说的，乃是向愚妄人来讲此话。”他说：“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”就是讲那些假师父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一句狂话，我更是。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好像愚昧人他现在就落到他们的那个地位，用愚昧话跟他们回应。其实，这个是关于他使徒的位分，关于他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影响。如果人家把这个拿走，把这个地基都松掉了，他就没办法再继续来侍奉。所以他气到一个地步，他有一点像愚昧人，他就跟他们好好的来去讲。那讲了这个也是非常的那个感情啊，非常投入的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紧张一个事情啊，有时候难免啊，有时候会出了一点。保罗在这里他也出了一点。那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，我觉得是为要坚守你的立场，不要被对方来去打倒。我们在去年呢圣言资源中心办了一个团去德国，去瑞士，去罗马。我们主要就是寻根教会历史探索团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有机会去到一个地方，叫做 Worms 的地方。大家如果都熟悉教会历史，你就知道马丁路德贴了这个95条在威登堡教堂的门前，攻击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特别这个赎罪券的那个事情。所以过了几年了以后，这个教廷然后皇帝就召马丁路德去了这个 Worms 的地方，在那边呢来答辩，其实主要就要他收回。马丁路德呢，他说了一些的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我讲的与圣经的启示有违背的，我愿意收回。但是如果我讲的是合乎圣经的启示跟权威的，我没有办法收回。”然后他说 ：“Here I stand， 这是我的立场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求主帮助我，阿门。”所以在 Worms 的这个纪念马丁路德的前面呢，他就弄了一个铜的靴子，就上面你可以站在那边的，你站在那边呢照一个像。隔壁的那个是欧应玉牧师，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院长，我们一起带了两个团两车的团，然后我们站在那边，我觉得这个也蛮有纪念价值的。 Here I stand， 我站在这里。那中文呢翻译就是这是我的立场，英文呢更贴切，就是我站在这里， Here I stand， 我没有别的，愿主帮助。我们明年呢也会办一个，就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，他们说我们要希望能够来看一些音乐啊艺术的方面，所以我们明年呢会有一个团去匈牙利、奥地利去 捷克、德国、荷兰，主要就是看教会音乐还有艺术。我们的何崇谦牧师是我们的副会长、副院长，然后欧应玉牧师就是刚才那一位他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院长。明年6月4号到16号，原谅我做了一点点小广告，我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 Here I stand。 有一些事我们要站稳立场，站稳立场，不要被人家打倒，特别关于真理、关于信仰的事情。好，最后那我们看了两种愚昧人，那怎么回应呢？其实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切视情况而定，你要看对方是哪一种的愚昧人。如果是第一种，就怎么样？不讲话。如果是第二种，就以愚治愚，就用他的那个方式来回应他，让他可以回头，不是要把他打倒，那把他带回来。一切随应变，主耶稣也说了，我差遣你们 进到狼群，你们要好像羊一样。主耶稣说，我差遣你们进到狼群，那你们不要变成一头狼，你们还是一只羊。但是下面主耶稣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。你羊进到狼群里面，你要怎么样？你不要变成一头狼，你要好好的知道怎么样智慧来去应对，一切都要随机应变。然后你说我怎么判断我碰到的愚昧人到底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？怎么来去判断呢？刚才我说了一点了，如果你跟他谈，你开始可以当他是第二种的愚昧人，然后到最后你发现怎么讲都没用，你就说第一种，不必讲了，然后就走了。所以怎么判断对方是哪一种愚昧人呢？你先跟他交谈，然后慢慢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我希望大家呢，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不要在桌子上就指指点点。好，你是第几种？你是，我看你是第一种哎。好，那大家等一下，你不要指头指着别人，我要大家先来看一看你是哪一种，这个公道吧？啊，听到要为自己听啊。你不是要听了来去判断别人呢？那我有几个问题啊，要你思考的。你是不是所有的人的意见，包括那些属灵人呢，那些智慧人的意见，你都充耳不闻的？你坚持己见，你觉得自己的事很不错，是经常这样吗？小心哦。愚昧细胞在你的血液里面运行了。你是不是每一次发表意见都是希望人家赞同、认可，甚至于赞赏？如果是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你听我这个听到这里，你会不会说赖牧师啊？我一定不是愚昧人啊，我一定不是啊，你刚才讲那些我都没有的，还有我以后也不会有的，哇，很熟悉的一种讲话的方式，就愚昧人的讲话就是这样的。我不会的，我一定不会的，我永远不会的。你就要小心了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是不是你讲话的时候，教会里面的智慧人呢、属灵人呢，都笑一笑，然后就走掉了？ 他们都不回答你的，你就只管发表你的。那些教会的智慧人啊，属灵人啊，哈，敬虔啊，全部一个一个就慢慢的走掉了。那如果是这样啊，小心啊，第一种啊，第一种愚昧人。求神给我们活出智慧的人生，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。阿们。低头祷告。感谢天父给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可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到底是哪一种的愚昧人。如果我们有愚昧的地方，求主你赦免，也求主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盲点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用智慧来行事，然后彼此相待，然后让教会可以好好的来去发展。求主赐恩祝福给这个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